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年漂泊几经酷刑，黑龙江顾爱民被网判7年半，江西李兰英结束8年冤刑，累计入冤狱逾17载，河北侯树元被关押1年半，家人行政诉讼公安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鸡西市法轮功学员顾爱民女士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多次遭到中共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遭残忍灌食等酷刑折磨。她曾3次被迫离家出走，在外漂泊长达10年之久。现年53岁的顾爱民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同时，他多年的胃病、肩周炎、关节炎、妇科等病症全都好了，终于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幸福。他无比感激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2000年，顾爱民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被便衣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到迁安市看守所。期间，顾爱民绝食抗议迫害，被强行灌食，被警察殴打、谩骂、上绳。顾爱民被打得鼻孔流血，小便失禁。2003年，顾爱民被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到鸡西市第二看守所，被强行灌食。据顾爱民回忆，几个男犯人把他按在铺上，捏着他的鼻子，还有人按着他的胳膊，使他动弹不得。这时，一个男犯拿着一个矿泉水瓶子，内盛有少量奶粉和加盐的水，塞到顾爱民的嘴里灌。由于鼻子被捏得不能呼吸，当时顾爱民感到真的是要窒息了，就觉得一股冰凉的东西流到肺里。从那以后，顾爱民两耳流脓，有时流血，听不到声音。2005年，顾爱民被迫离家出走，从此流离失所。今年4月22日，顾爱民被向阳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遭司法迫害。日前，顾爱民被鸡东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顾爱民已经提起上诉。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法轮功学员李兰英女士因坚持法轮大法信仰，曾被非法劳教3年，被非法判刑3次，共计14年半，在牢狱中遭受各种折磨。李兰英于日前结束冤狱回家。现年66岁的李兰英女士1999年7月至2000年期间，曾多次被中共人员强制关入洗脑班迫害。2000年，李兰英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因她在狱中写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的体会，又被非法劳教3年。2008年，李兰英在南昌至兴国的火车上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广梅善铁路乘警绑架。后来，李兰英被广州铁路运输法院非法判刑5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在那里，她遭到辱骂、灌药、灌食等折磨，并遭酷刑转化迫害。2015年，李兰英因为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兴国县法院非法判刑8年，被劫持到江西南昌女子监狱迫害。监狱为迫使李兰英放弃信仰，对她实施暴力转化，每天24小时不间断对她进行体罚。狱警将她关在小房间，用束缚带捆绑将她单手靠在窗户上，双脚不能落地，疼痛难忍，致使他昏迷过去不知道多久。由于长时间吊靠， 李兰英左手臂被吊坏了，恶徒就继续绑他左手大拇指，悬吊在铁架上，不让他上厕所，但往他肚里一杯接一杯灌水，将他肚子灌得鼓鼓的。恶徒再用拳头猛打他腹部，令他上吐水下流尿。后来李兰英被强迫做奴工，每天要完成长达12小时的奴工劳役，长期不准洗澡，不让洗漱，经常不给饭吃。李兰英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沧州市法轮功学员侯树元先生在身体状况堪忧的情况下已被非法关押一年半有余。6月27日，家人在律师的协助下依法行政诉讼办案单位新华公安分局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新华区法院定于9月14日就此案开庭审理。侯树元患有失眠、焦虑症、神经衰弱多年，经过修炼法轮大法，他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修炼大法后，侯树元戒掉了抽烟、喝酒的习惯，20多年来身体一直非常健康。去年1月，侯树元被国保警察跟踪绑架，被劫持到沧州市看守所关押迫害，至今已经一年六个月余。律师两次视频会见侯树元，据反映，原本健康的侯树元被新华分局非法关押五天，曾被靠铁椅子两天两夜不得休息。在侯树元被送看守所前体检，血压高达220，属于严重高压三级，但是新华分局办案人员仍强行将侯树元送入看守所迫害。根据以上情况，侯树元的家人向沧州市新华公安分局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依法要求新华公安分局向家人公开。侯树元被送沧州看守所羁押时的健康检查结果，20天内沧州市新华分局没有依法给侯树元家人邮寄公开申请资料，新华公安分局不给家人提供政府信息公开的合法申请，涉嫌违法。6月27日，律师代表侯树元的家人通过网上立案，将沧州市新华公安分局诉讼至沧州市新华区法院，新华分局被侯树元家人行政诉讼。7月14日，沧州市新华区法院给律师邮寄了开庭传票，定于9月14日上午9点，在沧州市新华区法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球政要声援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7月20日是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24周年。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这场迫害至今仍在持续。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瑞士、意大利、比利时、芬兰、荷兰、爱尔兰、奥地利、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以色列等国家的政要纷纷声援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迫害，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与此同时，44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给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法对参与迫害的责任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并且冻结资产。 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720反迫害24周年集会前夕，美国国务院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发表声明，录制视频，颁发褒奖或致信声援法轮功学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7月20日发表推文，米勒表示，今天我们意识到，自从中国在国内外发动对法轮功以及数百万学员、倡导者和人权捍卫者的镇压运动以来，已经24年了，我们与这个团体团结在一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于7月20日早晨在其官方推特上也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最骇人听闻的人权践踏，并敦促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与联合主席、俄勒冈州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在联合声明中说，在过去的24年里，法轮功修炼者遭受了可以想象到的最骇人听闻的人权践踏，这种暴行现在仍在持续，必须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良心犯，并纠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的罪行，包括通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在录制的视频中说，在中国，法轮功学员面对迫害和死亡的威胁，坚持践行自己的信仰，中共和共产主义国家同流合污，敌视宗教自由，而不幸的是，这恰恰是他们的核心信条。面对如此的迫害和不容忍，我们必须再次站出来，无作为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有责任为那些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人挺身而出，并让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加州联邦众议员南希·佩洛西在给法轮功学员的信中说，当你们聚集在华盛顿特区时，我非常荣幸地向你们这个杰出的团体致以问候。我赞赏你们捍卫宗教自由，并唤起人们关注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而做出的不懈努力。7月15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皇后公园举行集会，加拿大政要到场演讲，谴责中共暴行，呼吁结束中共。加拿大国会议员迈克尔·库珀接受专访时，对全世界范围内和平抗争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支持。他说，我们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世界也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正义必须伸张，这些严重侵犯人权的肇事者必须被追究责任。24年来，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法外处决、活摘器官，这些都是中共政权所犯下的最令人震惊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之一。库珀议员说，作为国会议员，我将继续利用一切机会加强谴责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呼吁加拿大政府采取行动，包括在本届政府实施制裁行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68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6日。修炼前我时常想，老天爷，你咋这么不公呢？我从小就心地善良，可是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呢？我9岁没了妈妈，10岁没了爸爸，婚姻一点也不幸福。结婚2个月，夫妻不和，与丈夫打了6年生死仗。期间又赶上文化大革命，遭的罪就不用提了。为了儿子，我忍受着痛苦与艰辛，好不容易把他拉扯大了，没想到他又败家又不听话，我对人生彻底失望了。1997年，我陪邻居到他的一位亲戚家，看到茶几上有一本转法轮，我翻开一看，哎呀，这本书写得太好太正了，这作者太高了。请到大法书后，我如饥似渴地通读，一夜没睡，当时觉得心情特别兴奋，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的命运为什么会这么苦，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刚得法时，我兴奋得几天都睡不着觉，就觉得有希望了，有奔头了，这就是我要的，我一直在寻找的。不知不觉中，严重的贫血、神经官能症、身体的一切不舒服状态全都好了，一身轻，我那个高兴啊，可精神了，每天修炼，非常精进。我时常想，修炼大法对人的身体好，对人的道德提高好，对社会、对国家都好，如果人人都修炼大法，那该多好啊。第一部分，做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修炼这么多年，在我的心里一直都觉得自己很高大，这种高大并不是常人那种自以为是的高大，而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师父传的是宇宙大法，师父高大无比，我能修炼宇宙大法，所以我也非常高大。因为这种思想，当迫害发生后，在我的心里并没有产生怕，也从来没有把邪恶看大看重，而且随着学法的深入，师父讲的法理更加使我明确认识到，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我是苍穹宇宙间令无数众神都羡慕不已的生命，我拥有着大法弟子的称号，这是多么的了不起，多么的幸运呢？我常常为此而感到无比的自豪与骄傲。我对儿子说，我的师父最正，我修的是最正最正的宇宙大法，我走的这条路也是最正最正的一条路，我要做一个坦坦荡荡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深切地体会到，在迫害中，在观难中，真的能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真的能做到信师信法，坚定正念，自己就会变得高大起来，而邪恶就变得非常渺小，什么也不是。一，面对警察坦然不动心。有一年，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到辖区当了片警，有一天他来家里找我，我和气地跟他说话，并拿凳子给他，我俩坐在门口，我给他讲了近2个小时的真相。我说，孩子，你刚上班吧，现在多数明真相的警察都不管了，参与迫害法轮功对你们一点好处都没有，甚至牵扯生命攸关的问题，还牵扯你的亲人家庭。我告诉他法轮功怎么好， 修炼的人怎么受益，法轮大法怎么证。我说，如果人人都按真善忍做人，那社会也稳定了，国泰民安，你们警察的工作也轻松了，人人都受益，这多好啊。你想一想，按真善忍修心向善能有错吗？这不纯属是无理的迫害吗？我告诉他，现在为啥叫你来管这事儿呢？因为以前的老警察，明白真相的人几乎都不管了。这个年轻警察认真地听我讲着真相，最后听明白了。他说，这份工作是我爸走后门把我安排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叫我爸再给我换个地方。有一次，我与一位同修结伴讲真相，被不明真相之人恶告。当我们快要发完真相资料时，警车来了，警察过来挺和气地说，大姨，跟我们走一趟。当时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说，你们还管这个事儿呀？这对你们可不好啊。我刚刚给一个老头讲完真相，老头拿着真相资料被警察叫上车。我说，资料是我给的，让他走吧。可是老头被邪党吓坏了，不敢走。我想去了派出所就讲真相，我和同修上了车。到了派出所，我和同修在一个屋子里，同修一直在发正念，我就抓紧时间给进来的人讲真相，进来一个讲一个。讲真相时，感觉智慧源源不断，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对我的加持。警察给那个老头做完笔录，就让我们走了，说没事了。我对年轻警察说，小伙子，你是好样的，以后就这么做。警察小伙说，大姨，以后注意点。我和同修在师父的保护下平安回家了。2021年的一天，派出所警察给我打电话问，大姨，上哪儿去了？刚才打电话没人接。我问，你是哪儿呀？啥事呀？对方说是派出所的，要来看看我。我说，那你来吧，你想看我，太欢迎了。一会儿，派出所两个警察就来了，一个岁数大的，一个年轻的。年轻的警察进来后，拿着手机就要给我照相。我保持平和的心态，善意并不失威严地制止他说，小伙子，你怎么照相呢？你们不是说来看看我吗？看我来，那就不许照相。这时岁数大的警察对年轻警察说，收起来，收起来。然后我请他俩坐下，对他们说，你们来肯定是有任务，开门见山吧，什么事儿？他们说，我们就是来看看大姨，大姨身体太好了，这哪像80岁的人呢？他俩夸我身体怎么好。我说，你们真没有事儿呀？那大姨可有事儿，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知你们三退没三退呀？听我这样一说，岁数大的警察瞅了一眼年轻警察说，哎呀，我们还有任务呢。说着他俩起身就走了。二，发送真相资料不挑人。在讲真相发资料中，我基本不挑人，碰到人就给，遇到多大官我也不怕，遇到什么事我都不动心，什么都不想，一心就想着救人，我就是在救人。有时遇到便衣警察，对方问，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不？我不惊不怕地回答，干什么的，给你一个真相，了解了解有什么不好的呀？你随意，要就要，不要也不勉强。虽然有时对方态度挺恶的， 但都不会遇到危险。有一次在过天桥时，遇到一位男士，我上前打招呼，先生，见面是缘分，送给你一个光盘看看。他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不？我说，干啥的对你都有好处，没有坏处。第一，叫你明真相，得福报；第二，叫你保命，保平安，那有啥不好的？他听后，乐呵呵地说，你看看。说着把包里的手铐拿出来叫我看。我当时一点也不害怕，我说，你那是靠坏人的，大姨是好人。他关切地说，大姨呀，你可得注意呀。我说，谢谢你，我知道你是好人，这个真相光碟你必须得看一看，对你有好处。听我这样一说，他就接受了。遇到不听真相的，我一般都说，可能咱们缘分还没到，以后再听听别人讲吧。我们都是为你好，叫你躲过这个灾难，保命保平安，一分钱不要，叫你上个保险。你就这么想，现在骗子是挺多的，骗什么的都有，但有骗你平安的吗？修炼人就是行善，我们不图你一分钱。我们诚心诚意地为你好，珍惜你的生命，因为人没有生命，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你会得福报的。三，耐心讲真相，不错过有缘人。有一天，在一个繁华的街道，看到一位五六十岁的男士坐在台阶上，正看着手机，我走过去，递给他一个翻墙软件，对他说，你用的是智能手机吧？我送给你一个翻墙软件，看看世界消息。他问，是法轮功吧？我说，是，你看看吧，就法轮功说真话，能叫你明真相，明白真相会得福报的，你了解了解。他问，大姨，共产党给你开工资不？你说现在生活好不好？你受过穷没有？他告诉我，他参过军，是协党党员，他的亲姨也练法轮功，让他退党他都不退，他对共产党也有意见，但仍抱着一丝幻想，他认为换个好领导，国家还能有希望，他也不交党费，而且对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也看不惯。我觉得他是个有缘人，应该深入给他讲真相。于是坐下来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正直，我们就好好唠唠。工资是我们劳动所得，并不是共产党给的，他还得靠老百姓养活呢。现在生活质量是比以前强了，可是人的道德却完了，假货遍地，尔虞我诈，防不胜防。其实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人都是受害者。我看你是个挺聪明的人，咱们起码得知道善恶真假吧。你说你为啥不交党费？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无官不贪，官商勾结，警匪一家，共产恶党执政，全是用谎言欺骗老百姓。现在唯一讲真相的就是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传递真相，就是希望世人能够看清谎言，能够在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中留下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觉醒，目前已经有四亿多中国人办了三退，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的未来。我耐心细致地给他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真相，他基本上都认同。根据他的心结，我并没有急于让他三退，而是给他留下自己思考的空间。我让他回去好好看看翻墙软件和真相 U 盘。我说，你有辨别能力，看完了这些真相，你自己做选择。他都接受了。四，给身边人讲真相，开创修炼环境。 我所居住的小区，物业、门卫这些年换了好几波人。每换一波人，我都不忘讲真相。明白真相的人走了，又来新人，我再接着讲。搞维修的、清扫楼道的这些人，我都不错过讲真相。周围邻居也都知道我练法轮功。同一小区的，只要遇到的人，我基本都讲过真相。每年的台历、年历也都发给大家。有的人直接到我家里来取真相资料。所以我在小区里修炼法轮功的身份是公开的，而且多年来只要天气允许，我基本都是在室外练功，路过的、遛弯的人还经常跟我打招呼。疫情期间，我就在小区里发资料讲真相，往楼道里发，面对面发，只要接触到的人，包括邪勤，我都讲。通过讲清真相，他们基本都能做三退，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的体会是，越是坦坦荡荡、没有怕心的去做，正念就越强，做起来就越顺畅，救人效果也就越好。第二部分，明真相的世人成为活传媒。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先生，多年来一直与大法弟子接触，坚持看真相资料，同时向周围人传递真相，对真相了解得非常透彻。他精神矍铄，满面红光，受益良多。一次，他亲自跟我讲，自从跟你们接触后，到现在我什么病都没有。还有一位明真相的世人说，你们可得注意安全呢，要没有你们，我们真的啥也看不着啊，上哪知道真相啊。在他的目光中流露出的是期盼与希望，话语间则传递着众生对大法弟子的信任和对真相资料的珍惜。还有觉醒的世人说，这是什么世道，什么政权，硬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净撒谎。如果没有法轮功告诉我们真相，我们都还蒙在鼓里，都上当受骗了。还有这样一个老头，曾经被安排在教养院看过大法弟子，他特别了解大法弟子的为人，特别明白真相。他每次接到真相资料后，就和他认识的20多个老头一起分享，一屋子一屋子的人一起看真相，听真相广播。有一次他商量着跟我说，还有人想要一个真相播放器，能给要一个不？我说，你这是积功德做好事啊，一定给你。他拿到后马上就给人家送去了。这些明真相的世人都成了传播真相的活传媒。结语，在修炼的20多年里，虽然每天三件事也在做，但很久以来，我却无法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各种人心、执着，还有很重的人的观念没有修去。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知不觉中，我产生了老的观念。认为自己岁数大了，精力和体力都跟不上了，不如以前了。这不正的念头也导致我的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有时感觉腰酸，拿不动东西。以前骑自行车悠悠的，走路也不比年轻人差。可是现在时常感觉走路吃力，因为放不下的儿女情，经常和孩子们守不住心性。由于我年轻时从事宣传工作，所以自身还有很严重的党文化毒素没有清除，争斗心比较强，爱打抱不平，干事心也很强。通过大量学法，向内找自己，我认识到这些执着与观念必须在大法中尽快归正。 在实修中去掉。以前我做事多，学法少，现在我开始注重学法了，而且学法也能静下心来了，能感觉看到法理了，书中的一句话就能点醒我。在慈悲伟大师尊的看护下，我走到了今天。我深知自己离师父的要求、法中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弟子唯有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才能跟上正法进程，才能兑现来世的誓约，完成历史使命，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修炼体悟，修心是关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2日。一，去显示心。一直以来，妻子同修一直给我制造磨难，帮我修炼，我一直都是用练功人标准忍，找自己，找了一些人心后，可是妻子还是不依不饶，最后把我逼到了墙角，我实在受不了了，就与他吵了起来。这种磨难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一直找不到自己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也知道是自己有问题，可就是找不到根本，所以一直很苦恼。师父看我实在不悟，就点悟我。我的大脑中出现一个场景，我们几个同修在一起交流，家人同修对另一个同修说我真能忍。其实这种场景在现实中出现过多次，我一直不悟。我今天一下明白了，就是觉得自己真能忍的这个显示心招来的磨难，就是力抓住这个显示心，不断地利用妻子没修去的人心给我强加磨难。你不是显示能忍吗？这回我叫你忍。我找到这个觉得自己能忍的显示心后，立刻感到一身轻松。我知道自己找对了，谢谢师父慈悲点悟，从此以后这种磨难消失了。其实我这个显示心体现在方方面面，显示自己能忍，显示自己心性高，显示自己法学得好，显示自己悟性好，显示自己正念强，显示自己修得好等等。正是这个显示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强加给我许多磨难，造成自己修炼的环境很复杂，使自己一直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还意识不到。我的这个显示心在我修炼中叫我吃了很多苦，我一直没有去干净它。那几天我静下心来查找这个显示心的根源，这时迫害初期的一个梦显现在我的大脑中。师父坐在一个白色的宝座上，我在师父的斜下方坐在一个莲花上，我看到下面地上有几个粉红色的桃子，我跟师父说，我下去把那几个桃子摘上来。师父对我慈悲地笑了笑，打过一念，你摘不下来。我还想下去试试，我就下去了，我拔了这个不动，我拔了那个不动，我又去拔了一个桃子，只是晃了一下就不动了。我来到师父身边，对师父说，师父，我真摘不下来那几个桃子。师父看我笑了。第二天我去找同修交流去北京证实法的事，我找了几个同修都不去，最后我找了一个同修同意去了，可是到了下午那个同修告诉我不去了，还说一些维护自己的理由，我只好自己去北京证实法了。我当初悟这个梦 就认为师父点悟我同修不能去，你自己去吧，没有往深层次去想。我现在明白了，师父在点悟我有太强的显示心，师父说了都不信，还要自己去试试，这是多么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的显示心啊。这个显示心却隐藏在深层次微观中，很不易察觉。我往更深层次查找这个显示心的来源，我发现它来自于旧宇宙中的极端的思那种因素，因为有思，当这个思被不断加强的时候，才有了自以为是，而这个思产生于旧宇宙的成住坏灭的坏的时期。师父在《红营六随时理》中讲，苍穹成住在道中，坏时离道众未己。我要想彻底修去显示心，就必须修取思，成为一个无私无我的为他的生命才行。二，去思。前几天我与妻子骑一辆三轮车去一同修家商谈一件正实法的事，妻子就叫我自己去同修家，他在楼下等我，然后我们一起回家，明天再来。我到了同修家说明情况后，同修说等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不用明天再来了。我想那就太好了，因为这个事情很着急，我就耐心等同修把这个事做完，却过去几十分钟了。我急匆匆来到楼下找妻子，可是没有找到，我想妻子一定自己回家了，我打出租车打不到，就步行很远才回到家，发现妻子正躺在床上，胸部不断的起伏，已经气得不行了。我心想怎么生那么大气，我也没想到同修当时就能做好啊，都是正实法的事，不是越快越好吗？你也是修炼人，应该理解支持才对啊，怎么不能在法上看问题呢？我查找自己没有错啊，我就当一次提高心境的机会吧。过了一会儿，妻子突然起来赶我走，她就像疯了一样，不依不饶，我怎么解释都不听，他说我自私，我想我也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了正实法，我怎么自私了？想不明白。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我与同修去农村帮助同修修机器，按照计划在天黑之前就能够回来，可是到了那里之后，节外生枝，出现了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就很晚才能赶回家。每次回来后他都与我大吵，我也一直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当作提高心性的机会了，简单解释一下也不生气。可这次同样的修炼问题又出现了，我必须好好找找自己了，我真的是自私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明白了，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考虑别人的承受能力，只考虑自己。不仅如此，我还总是用自己的标准去强加别人、改变别人。比如说别人的心性承受能力是40斤，我要求他达到100斤的承受能力，我这不仅是强加，简直就是往下推同修，带着这样的私心与不好的人心，怎么是正实法呢？这个在所谓的正实法的光环掩盖下的私心终于现出了原形。我真心的向妻子道歉，我自己真的错了，我感谢妻子为了帮我修炼，为我承受了一切。那一刻我真的感到一种无条件向内找的一种境界，100%是自己的错，就连考虑对方对或错的概念与想法都没有，这种境界中没有对方的因素，只有自己的错的认识。一天一个家人同修突然对我发难，冤枉我如何如何，说的话很难听，讽刺挖苦至极，我就想这是修炼的机会来了。我没有去做任何辩解，只是静静地找自己，心态平和，可是我却没有那种与妻子发生矛盾过关后的那种感激妻子的心态， 没有发自内心认为自己错了的那种心态。我想，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原因在哪呢？我突然认识到，我与妻子过心境关后感激妻子，是因为我还有对妻子的情的因素，因为我对妻子的情很重，也就是我的过关中还掺杂着情这种因素，是不纯净的，而我与其他家人同修的情就不那么重，只有修去情才能达到纯净的过关，达到那一层次的无私的标准啊。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向家人同修认错，达到我修炼人应该有的状态与标准呢？我找自己是什么阻碍我的心性升华呢？我看到了是自己的显示心、高傲的心、爱面子心、怨恨心、报复心、争斗心在阻挡我在修炼中的提高。三、体悟忍。通过这次发生的一切，我对忍有了新的认识。我发现我以前在矛盾中的忍都是有个条件，对方错了，我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要高姿态，不与对方一般见识，我去忍。我现在才明白，我的这种忍是有条件的，是站在自我的基点的忍，是自私的忍，根本就不是一个大法修炼者的忍。因此每次矛盾来时，我能做到看起来不动心，可是如果再加码或时间加长，我就有点忍不住了，因为这种不在法上的所谓的忍是经不起考验的，这不是真修，是假修啊。我现在才认识到这个忍应该是无条件的，是为他的，没有任何私心在里边的，这样的忍才在法上，才能在任何外在的冲击下金刚不动。其实修炼人在守不住心性不能忍的时候，往往都是心里觉得不平，这个不平其实是眼见为实的观念形成后天对事物真相的错误认识。从法中我认识到，这个宇宙中根本就不存在人所认为的不平，因为宇宙的根本特性真善忍在制约着一切，均衡着一切。做坏事就要遭恶报，做好事就得福报，每个生命做什么都要自己偿还，宇宙的法理是绝对公平的。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在历史上造下的一切罪业也必须去偿还的。可是我们幸运的是，我们有慈悲伟大的师父，师父替弟子偿还了大部分业债，替弟子承受了，只留下一点点给我们提高用的。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为我们修炼安排的。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还有什么不平的呢？每遇到矛盾，我们多想想师父，就能忍受过去，就能善待给我们制造矛盾的人。因此这个忍是善意的，是对宇宙法理的礼物，是对生命的慈悲与理解与宽容，这个忍包含着善。作为大法的一个例子，维护大法是我们生命的最根本的责任，因此不管受到什么冲击，我们都能做到金刚不动才行。我们应该达到为了维护大法而舍尽自己的一切，这是我目前境界认为的忍的境界。这个忍又是理性的，是有法的标准的。忍不是对那些不可救药的破坏大法的生命的无度的纵容，是为维护大法，对那些无可救药的破坏大法的生命的清除。因此这个忍中包含着真，是理性的。四、修心是关键。通过这次发生的事情，我还发现自己修炼中一个很隐蔽的修炼问题。在去色欲心的修炼中，我一直在小道中徘徊。为了去自己的这个心，我平时谨小慎微，妻子的一个亲昵的举动，我都很警觉，尽量用各种方式回避。我认为我与妻子的亲昵就是色欲心没有放下，就不能那样。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第一次看师父的《红影五》《红影六》的讲法中，慈悲大过爱，学员的思念，不得已等诗词时，我就不理解，我一直没有找到这个不理解的背后是什么。我今天才明白， 我在去色欲心的修炼中，无形之中给自己定下了许多条条框框，这些条条框框就像戒律一样无形在约束我，我没有真正在自己的内心下功夫去修，以为守住这些戒律就是在修色欲心了，无形中走了一条小道修炼的路。我当初的那个不理解的背后就是这些戒律造成的，不是真正的自己。我在修炼中只是在有形的表面上走，没有走师父给我安排的大道无形的修炼路，也就是我一直没有在法中修，因此这个色欲心魔去得很艰苦。作为修炼人，我们应该为别人着想，体谅别人。我这样对待妻子，她心里能好受吗？我不能用我的标准去要求别人，要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才行。明白了这一点，我感到我没有理解好大道无形的法，只在有形的表面下功夫，没有深入到内在的修自己的心，无形中给妻子带来许多伤害。那一刻，我体悟到师父传的这部宇宙大法真是高德大法啊，是对任何生命都是慈悲的，都是圆融的。如果我们真正按照师父讲的大道无形的法理做得好，做什么事都考虑别人，遇到问题就修自己的心，那么大法对生命的慈悲与圆融就会展现出来，生命就会看到感受到大法的无比美好。可是我没有做好，给别人带来了伤害，还使许多人对法产生了误解，这都是自己修炼不足造成的啊。师父给众生如此美好与神圣的大法，可是却因为我修炼的不足给大打折扣甚至误解，我辜负师父的期盼。我开始考虑妻子的感受了，不再回避了，我只是在自己内心修自己的色欲心，不去给妻子带来伤害。我发现这时色欲心去得非常快，因为我在法中了，我感到我与妻子在一起是两颗心在一起，没有了形体存在，做什么事情都是我考虑他，他考虑我，都为对方着想，那些色欲的念头变得很微弱了，甚至觉得那种念头很肮脏了。我感到我们在一起真正体会到大法给我们带来真正高境界的幸福，生活得真的很美好。其实大道无形的法理贯穿在我们修炼的方方面面，我们一旦看重了形式，忽视了修心，就容易走极端，就不符合大道无形法理的要求。比如我们在做救度众生的事与证实法的项目时，如果我们把事与项目的本身看得过重，而忽视了过程中修自己提高自己，就没有走大道无形的大法修炼的路。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真正的救度众生与证实法的是师父，我们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提高自己，同化大法。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